好，能看到我们就开始，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点这个，在特别在大选季的时候，特别是在这一次大选的时候，可以看到，美国的这个这个分裂情况还是很严重的啊，包括前面的这个这个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运动，包括这个这个纾困的这个财政也下不来哈，包括这个选情哈，其实都是跟这个分裂有关系哈。那么你可以说，哎呀，这个政治太复杂了，基督徒就好好的信基督教嘛，不要参与政治，不要讨论政治，最好躲进深山里面去，啥都不管，啊，这是一种人啊，还有一种人呢。哎呀，这个政治那当然了，这个政治我们是基督徒就得要出来啊，跟他们斗争啊，哎，跟他们就是要斗争到底，越是基督徒越要旗帜鲜明，啊，其实讲这个政治的话题非常的敏感啊，我也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这么多年来我对于这种政权和政治的这个理解哈，这个世界为什么这样的来运行啊，这个政治政权是不是神设立的呢？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哈，就会碰到这个问题哈。OK，我是抱着跟大家探讨的心情啊。不是说，在这里说，哎，你看，这个是我的理解，你们都听我的，都听我的就对了，不是这样，我是抱着跟大家来分享的这种心情啊，跟大家来这个探讨一下，这个我看最后如果有点时间的话，我们也可以啊，这个这个有问题可以这个 Q&A 一下，没有问题的话都可以啊，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在这里讲政治啊，班门弄斧啊，班门弄斧，我不是学政治学的，我可能比力宏差了那个这么多哈、如果是讲政治的话但是我从我自己的这个理解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就分享一下。这个我也不怕被录音啊，我也不怕这个，我是希望，从我这个从神的角度，来出发，我们看看，什么是政治哈？那这个政治的东西太敏感了哈，特别是这个在国内的话，如果要是讲坛上这么讲的话，可能这个幻灯片一打出来就被人家拍了照了哈，就可能就上报了哈，就可能这个问题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做基督徒可以谈啊，但是不需要激进的政治。我们可以看看耶稣怎么来对政治这个情况的哈。这个政治很复杂啊，但是政治呢是这个真实存在的啊，是真实所存在的，我们绕不开它的啊。为什么说我们躲进深山？你躲进深山也没有用啊。这个政治 still working。就是在 human 的 society 里面，这个是人的社会嘛，它就会运行嘛。那这个运行，它自然有一定的法则在里面，那跟这些人是互动的啊。这个政治是跟人是互动的啊。那么这个我就去上网，现在就比较好的一点就是我们大家可以上网查考嘛，就是除了做 research 没办法查哈，那就比如像金志说的做小老鼠哈。你上网也查不到哈。如果你上网能够像你做打 game 一样的话，这个公关啊，这个各种公关的秘诀都已经找得到了，不用你做 research，别人都做过了，只有做 research 是找不到的，和你的人生不一定能找得到的哈。但是所有的知识可以能找得到的哈，相关联的也找得到。他说这个 wiki 就是这么定义的啊。当然，这个定义也是 debatable 啊。这个 Wikipedia you can change anytime，但是 somehow 这是目前大家比较公认的一种 version 啊。他说，这个政治是由各种团体进行集体决策的一个过程， 也是各种团体或个人呢，为了各自的领域所结成的特定的关系，有指对于社会群体的统治啊，就是 the governing 啊。我们一讲到统治都非常害怕哦，这个对我们华人讲的统治都是很害怕的。这个词是一个 negative word， 不是，但是这英文不是 it's a governing 啊。我们教会也是一样，the governing management of church。他也要有一个 governing 啊，例如统治一个国家，一直对于一个国内外事务之监督与管制哈。那么狭义的说呢，也就是大家一谈政治哈，都还想狭义都想到这个政府和政党啊治理国家的行为啊，就怎么管我们啊，这个政治就是怎么管我们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反抗啊。这个好像是就大家想的狭隘啊。但是呢，其实广义的上面，这个是就是一个关系 relationship 啊。我们圣经里面教导是讲究 fellowship， 啊，但这里是一个 relationship，OK，啊，这个 relationship 就是社会学家包括人际各种的相互关系 interactive 啊，那么包括各种的利益机构啊，包括这个学校啊，包括这个宗教机构啊在内的各种，也我想可能也包括一些家庭吧。你要是从特别广义上讲人际关系啊这个都是一种政治啊，那么就比较广了哈，就涉及到这个社会学啊。那么从人类社会学呢，这个政治是人类社会中存在这种非常重要而且复杂的社会现象啊，它影响到人的各个方面啊，非常的这复杂。根据在不同的这个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以及不同的学科角度啊，不同的学者对它论述不一样，所以这个里面充满了争议啊，始终没有一个确切公认的一个定义啊。但是这个东西在哪里？哎，这个东西在哪里？不是说，哎，现在的政府不好，我们就关起门来啊，自顾自啊，这个啊，什么都别说啊，什么也别做啊，我们就反正。自个儿这个关起门来学耶稣就可以了，啊，学耶稣是对的，是不是关起门来呢？哎，有没有这个必要呢？我们可以探讨啊。那么，其实政治学呢是一个社会科学啊，那么这也是一种科学啊，只是它过于复杂，现在无法这个一下子搞定它。那么大家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思考啊。比如说这个到底是就是集权制的政治体制好呢还是民主制的体制好呢？那这个以前我们这个大学毕业的同学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一次吃饭的时候也谈到这个事情，国内的同学们都说当然是集权好啦，你看看你们美国多差呀，疫情也控制不住啊，什么东西泛滥啊，毒品泛滥，各种的事情你看。哎呀，太差了！你看我们中国啥都没有，社会安全多好啊！夜里面12点在街上走没事啊，还有几百万人在街上呢，没人怕有枪支啊！所以他们有他们的观点，我觉得这个也有道理，对不对？那么民主这国家说，哎呀，你看看你们在文革的时候多差呀，那民不聊生啊，还是民主这国家好啊。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比较在里面，我不是说哪个对哪个错啊，我只是说社会学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到至今没有一个明确定义，我们人类还没有完全搞懂它啊，还在不断的探索啊，那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里面。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即使从 Wiki 你也看得出来啊，它是包罗万象的人类学啊，是一个人类学，可能就立宏对这个比较熟哈，我这个班门弄斧抛砖引玉啊。那么政治是人类所特有的吗？哎呀，这个太错误了。政治啊，你看我这里列了，只要是群居性的生物啊，它都有政治，包括细菌啊，这细菌的这个 colonial 它是有政治的。哎，这个 colonial 生长的时候，它肯定是利己，就是说有利己有利他的啊。就最近这个发现的生物的这个细菌的这个 colonial 居然有利他的嘿，啊，就是啊，那 我估计他也学圣经哈，就是啊，这个人活着不能光利己哈，有利他的这个啊。那么除了你是独居性的生物哈，这个政治，哎 ，minor 啊，你如果是一只狐狸的话，哎，不着急。你不用去什么走后门呐、啊，什么你就自己打自己的猎，只要在自己的这个范围之内圈了一块地方哈，哎就可以了，啊，政治发生的时候就是当别人有入侵的时候啊，像豹啊、鹰啊都发生这个事情，他们产生了激烈的争斗的时候，就是当外来的新来的人进入我的领域的时候，那就是 ，either you die or I die。啊，这个时候就产生了政治哈，那是这样。但是群居类的生物，那你没有办法啊。所以这个2014年的时候，这个有这么一本书是 edited book 啊 ，Marcel Wisenberg 啊和这个 David Schlossberg 啊，他们写了一本这个书啊。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看哈。他这个啊叫 Political Animals and Animal Politics。And animal politics， 你看跟人是比较像的哈，分了三个部分，我就不念了哈。它这个就是说啊、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说是为了更好的生存啊，这个政治的存在是为了更好的生存啊，这肯定是这样啊。那么群居性的，像我所讲的这些蜜蜂啊、蚂蚁啊，那分工啊，非常的这个他也没有说上过学，他也没有说去专门读人类学或者是读蚂蚁类学，啊，但是他就啊这个有这个千百年的这个遗传啊，所以这个政治其实是无所不在的，大家不要太害怕，不要一谈政治就是说哎不要谈啊，你这个人怎么又讲政治呢？可怕的事情，说不定谁把你录音了就关起来啊！哎，其实我们不要说这个。Go to the extreme 啊，我们看耶稣怎么做的。我们看耶稣怎么对待这个政治啊？耶稣所处的这个环境，就完全是在一个政治的争斗里面啊，就完全是在一个争斗里面。我们回到圣经看一看啊。那么我就把这个马太福音的26章啊，整个的都列在那里哈。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也比较长哈，我们不都把它全部念，但是这个 story 的这个细节就在这里了。那么第一个是谁呢？第一个是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哈，他们这些法利赛人呢，他感觉到什么？他感觉到威胁啊，因为耶稣啊在讲道的时候，许多人跟了他们去啊，然后那耶稣也说过他是犹太人的王啊，是神的儿子。哦，这下可是，哎，什么是政治？政治是利益集团的相互关系。法利赛人是一个利益集团，啊，他说这一下子民众要跟了他们去的话，哎，那我们是不是这个利益就会减少了呢？啊，我们的威望就减小了。所以你看第四节，他说大家商议用诡计拿住耶稣，怎么样，杀他。啊，什么时候起杀心的？我们都这个是主要是这个 trigger， 就是耶稣把拿撒路死里复活。哎呀，这个死里复活这个事情，那简直是一定要杀。哎，如果不除灭的话，我们的利益就会大大的受损。啊，所以是这样的。那么只是说呢，哎，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哎，这个是什么？这也是一种政治考量，啊，这个比如说过节的时候，我们不要把大选放在过节的日子，要怎么样？在过节前面，要不要放在过节后面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哎，这个大选很奇怪，它放在11月感恩节前面，它为什么不在感恩节当天选呢？它为什么不在圣诞节当天选呢？他为什么不在圣诞节以后一天的日子选呢？哎，没有人能过得好节啊！这个你可以看圣经里面都写得很清楚了。哎，我们都觉得这 Who knows? Who cares? It's just a day. Who cares? No， 啊，都是一些政治的考量在里面啊，利益的集团的重组， 多米诺骨牌的重排啊，全部都在这里面啊。所以呢，你可以看这个里面就提到了这个啊，犹大啊，这个要出卖主耶稣的事情啊。那么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第一个我们看到哈，好像有两个 group 啊，一个 group 是法利赛人啊，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这些 group 啊，另外的一个 group 是我们可以看到三个 group 啊，其实另外一个 group 是耶稣和门徒哈、啊，那还有一个 group 是民众啊，啊就是民众，对不对？三个 group， 那么这个时候就出问题了，在耶稣的 group 里面出了一个叛徒啊，出了一个出卖主的人啊。这个为什么会产生呢？就大家也可以仔细去思考，我觉得很多的这个传道人也讲，哎，为什么他犹大就一定要出卖主呢？哎，那我就跟大家不细分享了。这个就是说，他 somehow 在耶稣的这个 group 里面，他觉得他的诉求没有被完全的达到啊。当然他这个诉求不是说属神来的、啊、他这个诉求就是个贪婪，对不对啊？因为他管钱的，他贪婪，但是他这个诉求呢没有被完全彻底的满足，他去怎么样，哎，你看你，我把它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这个犹大诉求的时候有没有说，哎，我把它交给你们，你们是不是立我为王？哎，这个就太明确了，对不对？他的眼睛盯着是什么？他的眼睛盯着是钱啊。所以啊、他是这个钱，好像这个网络是不是又一点不太好啊？啊，我看一下，大家能听到吗？
可以。
好。那么这个是这个事情啊，这也是犹大在这个政治观。
都要掉线了吗？
要没声音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那么还有就是下面我们可以看这个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哈、啊、他就是问他说，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一个人要卖我了啊。你们Hello，
听得到
啊？他就有点断掉，我把那个再换一个话题吧。啊，这个有点 frustrated。耶稣在这个最后晚餐的时候也问到，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那下面就是很多人都问，主是我吗？
听不到。
现在是不是会好一点？
对，
现在好了。
但是你分享的东西不见了，那个经文。
那个我还没有 share， 因为它每次断掉就都没了。OK， 好。好，我们可以看到，能看到吧？现在经文有了是吧？
都可以，哎。
好，等一下啊，现在有了，可以，好的，希望他这次不要再有事情了啊，换了一个手机了，他还是有事情。好，那我们就再往下啊，可以看到这个里面这样的就是所有的晚餐吃完了以后呢。那这个经上耶稣也说，经常记着说我要打击牧人羊就分散啊，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对耶稣和门徒的这个 group 来讲那么再往下的话 就是好，再往下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事情就来了那么好，看到这个第51节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一个耳朵。那么这里他没写是谁哈，那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应该有写是彼得彼得拔出刀来砍掉了这个仆人的一个耳朵。那么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这个是耶稣对我们的一个这个教导。因为是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来捉拿他的人是当权执政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不需要武力反抗这个时候是不需要用武力来反抗那么下面还有这个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这个时候也是一种政治这个要定罪的时候呢他怎么样，他就是找证人，但是这个证人是个假证人虽有好些人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3日又建造起来那么还说是这个是犹大人的王最后他们找不到任何的这个证据，就是说耶稣说是犹大人的王那么因为这个为什么说是犹大人的王，这个就是个死罪呢？因为当时是罗马统治你如果说这个人是犹大人的王，那就是说这个犹太人要造反了如果犹太人要造反，那是格杀勿论死罪所以这个为什么最后定的罪不是说这个3日又建造起神的殿来，这个他认为对罗马人来讲这不是死罪死罪就是和罗马人对抗，这是一种政治。但是你可以看到耶稣是怎么样，耶稣不仅是说收刀入鞘吧，这一节没有讲在另外一个我也会讲，他怎么样还去把那个人的耳朵治好了还去把那个人的耳朵给治好了所以这个是耶稣对待政权政府的一个态度他是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下面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个大祭司这个所用的这种你可以都是说这个永生神的儿子是犹大人的王，所以这个就足够定他的罪了那么还有说到彼得在这里3次他不认主这也是一种政治情况，因为政治的迫害的话他只能在这里说谎他不说谎的话他的性命无法能保存。但是这个他这个说谎并不是说这个被逼的，而是出一种人的本性但是你可以看到正是因为彼得在这里说了谎3次没有认主，他才会最后出去痛哭。那么在主耶稣这个复活了以后，他才会刚强壮胆，然后能够怎么样能够传扬福音，最后还是为主的这个传福音来殉道了那你可以看到那殉道的彼得跟这个时候的彼得已经不是同一个人了那就已经是不是有同一个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从这个耶稣被捕这个是大家可能都说这都读了不要再读了嘛，这不就是这么一个 story 嘛？但是你可以看这个就是一种已经是一种非常激烈的政治了，生死攸关，涉及到性命的事情这已经是一种生死攸关的政治在这里面了。因为你哪怕说错一句话，你的罪就可能从关监牢或者到无期徒刑，或者到死刑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他耶稣的态度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中国跟这个西方的这个政治的一些的发展史哈。那么从这个发展史上看出来一些不同啊，那么我们也可以看这个到底这个西方的政治，那么基督教在这个西方的政治里面起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作用，起到了什么一些的影响啊。那为什么这个基督教的这个这个影响是遍及全世界哈？你现在可以说这个礼拜天到礼拜六啊，这都是由基督教这儿来的啊。你可以说有各种这个这个节日这个圣诞节都是由基督教为根基的。那为什么在中国就没有没有这个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我们可以稍微的也回顾一下哈，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的一个发展。那么那么最早的是封建的时候，当然这个封建的时候前面应该是有奴隶制哈，有奴隶制的时候。但是这个奴隶制基本上从商朝开始已经非奴隶制了啊，你可以去考古的话去查这个殉葬的人哈，他百分之的他这个奴隶非常少啊，就是说真正就是说从殉葬的这些这个礼仪的上面来看的话，因为奴隶是不能够就是说是不值得去殉葬的，他这个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基本上商朝呢就已经不是是奴隶制了。那么这个最早的时候是一种禅让制啊，是这个政治体制的这个更换是禅让制啊，那么尧传给了舜，再传给了禹。那么从禹这里开始就达到了世袭制啊，就是建立了夏朝，这个禹的儿子启啊，建立了夏朝以后就是由世袭制开始的啊。那么这个世袭呢就是一直到商朝啊，那么这个商朝呢它这个世袭呢就非常容易的有腐败嘛，对吧？所以这个就产生了这个由周文王嘛和姜子牙这个反对这个商纣王。那么他们建立的是一个宗法的封建社会啊，是一个就是说非常严格的这个就是有制度啊，有宗法的这样。那么这个一直到东周的话也是这个因为也是有世袭的嘛，他就逐渐的衰落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就达到了这个战国的这时候，就纷争啊，纷争你可以看到它肯定是这样，都是会有纷争。那么这个纷争的时候呢，商鞅呢就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变法，这个使秦国在七国当中能够是最强大啊。他秦国除了这个他有这个军事的这力量，有马车哈，有战车啊，他这个是很先进的。那么他其实它这个主要的这个动力它是变法啊，是这个是变法，你看看不见的啊，不是说光是有战车哈 啊。那么基本上从这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一直到清朝，那么中国都是经历的是君主专制的这时期啊，已经不是这种简单的这种封建世袭的这个时期了。那么君主专制，那君王还是有世袭的，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他的这个国家的治理产生了不断的进化啊，产生不断的进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世袭制度的话从秦朝到清朝是一致的，但是国家的治理就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那么在秦国开始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主要的两个方面的争论就是地方自治的封建制还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啊。最后由这个争论的时候，就秦始皇说 OK 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啊，这个制度一直延迟到基本上是到清朝啊，基本上就一直延迟到清朝。我们可以探讨一下为什么中国的这个政治这个体制是这样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的时候呢产生了它为什么没有只有这个局部的变化，没有一个开放式的有变化，只是内部的有变化。那么这个时候呢它这个汉朝的时候呢这个它刘邦啊，那么他这个任命他的这个管制啊，你看你可以当君王，但是你当君王你怎么管？因为这么多人这么大的地方，这个管理是很困难的啊。刘邦的管理呢，那么你可以大家都知道哈，刘邦登基了以后怎么样，哎，全部的功臣全部都杀死啊，赐死以后然后怎么样，是自己的亲戚做诸侯 啊，就是凡是自己的这个外甥啊，什么亲戚啊，叔叔啊什么的，全部舅舅啊，全部做诸侯。哎，他的理念是，我们是一家人，都姓刘。哎，那我们还斗什么呢？不用斗了，一家人啊，最稳定，最安全啊。其实这个汉朝的时候，在没有几代以后，就产生了非常大的分裂，即使是亲戚，争斗的要死。啊，这个是在欧洲是一样的哈，在欧洲是有一样的，有发生这样的一段的这个时候。那么唐朝的时候就推翻了这个把隋朝一直到隋朝都是这样。那么唐朝的时候就开始任命功臣啊，就是在跟我征战的时候的这个功臣，让他们就给他们比较大的权力啊，然后就是叫节度使。啊，那么这个节度使呢，就有点像地方自治的封建制，啊，就有点像这个。那么这个时候呢，哎，就产生了非常大的问题啊。所以唐高宗这里的话，就是，安禄山这个安史这之乱，就是这个节度使的权力过大，然后他说我推翻你，我自己做郡王，啊，所以这个是你可以看到这个中国在内部的这个君主专制的时候，他这个管理的方式哈，你看它不断的变化，啊，从诸侯啊到这个从郡县到诸侯，然后到这个节度使，其实有点像这个比较大权力的地方来自治的，啊，结果说明都不行，啊，都不行了以后呢，那就把节度使啊把他的权力降低，不让他们要自治。那这个时候呢，又产生了，这个时候在选拔官员的时候，就废除了亲戚的诸侯，也废除了这个功臣将领，怎么样？科举制度。啊，那科举制度，它不是考数学、考数理化啊，它是考八股文啊，考八股。啊，中国为什么会相信八股文呢？因为他不相信科学，这个科学在中国是没有这个词的，啊。没有这个词，他不相信这世界上有真理，所以谁把这个规矩给我背得最好，谁就可以当官，啊，因为这个人守规矩，啊，因为这个人他守规矩，他听君王的话，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可以从秦朝到清朝，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周而复始，啊，你哪怕有这个元朝，啊，是外来族裔啊统治。哪怕是清朝外来族裔来统治，非常快的被汉文化所同化，啊，被汉文化所同化，同化了以后产生的一个情况，他就会沿袭这个比他们更高一级的、更高一点的这文化啊，所以这个是文化的一个融合的这过程。但是呢，中国这个地方呢，北靠沙漠，东靠海洋，东南靠海，西部靠着喜马拉雅山，是一个封闭的，啊，所以它这个政治体制是可以 self evolve， 它不会有一个 change， 啊，它不会有一个 change， 一直到晋代辛亥要革命，啊，这个时候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哈，你可以看到都是采取了比较中央集权的一党制，啊，就是一党制。啊，所以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台湾是在这个太严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在小蒋以后哈，啊，那比较说小蒋跟宋美龄是因为是基督教嘛，所以他认为我们可以多党竞选，啊，我们可以开展民主制度，啊，所以这个老蒋是 no way，you want me to do this？no way， 我可以跟宋美龄去做礼拜 ，but no way。You want me to lose the, 这个 my power 啊，这个是这样的。所以我是去台湾以后听他们讲的说 ，OK， 啊，不是说从老蒋这儿就开始了，老蒋是完全的要集权的，啊，他是跟毛泽东没有太大的区别在里面，啊，那么这个我们不去评论啊，这个。国民党和共产党，我们只是讲这个，你可以看到是什么。当我们一群人在这里有一个相互关系的时候，必然会产生相互关系产生的利益集团的关系，利益集团的关系必然产生一个 governing， 一个统治的问题啊，这个叫政治，啊，这个叫政治，啊，那么， 西方就不一样啊，它西方就不一样啊，西方它是这个从这个等于说从犹太教这里为根基，那么它这个从基督教传到西方去以后，那么最早的时候没传过去的时候，主要是这个希腊和罗马的政治文明啊，希腊跟罗马的政治文明在里面。那么这个希腊的文明他们就是比较开明开放啊，那以雅典为主的它是民主政治，这个民主政治是 totally 的这个原始状态的，它只要是公民，只要不是做奴隶的啊，都有比较大的这个话语权啊，可以能投票能选举啊。那么一直到古罗马啊，到古罗马的这个政治文明以罗马这个为代表的，它也是这样，它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体系，但这个体系绝对不对奴隶来开放啊，这奴隶是不能去投票，也不能有话语权啊。那么一直到这个你可以看到我待会儿也会讲哈啊，从保罗这以后的话，基督教在早期的时候受迫害，那么他们没有揭竿而起去拿刀去杀那个仆人的一个耳朵啊，就是受迫害的时候他们没有像彼得一样的去杀一个耳朵，而且彼得在后面也讲到这问题，要顺服执政的，顺服掌权的啊，因为这个执政的掌权的，我们这个我待会儿讲啊，普通的话语就是说啊，这个政权是神赐予的啊，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可能很多人有很多的争议，有很多的想法哈，哎，为什么神会赐予他们这个权利呢？他如果是个邪恶的政府，神为什么会赐予他这个权利呢？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想就能理解哈，什么是神赐予的？神赐予的就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它发生的事情，这个是符合一定的道理的，这个就是神赐予的。神赐予的跟神祝福的是不一样，他如果是个邪恶的政权的话，神不会祝福他的啊，但是这个东西就赐予了他啊，但是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就像扫罗和大卫一样啊，神也是赐予给扫罗的这个君王的地位的啊，高过他的啊，所以大卫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可以杀扫罗的时候怎么样？他说神高过他，我不杀他。 OK 啊，这要在中国的话就不会了。哎呀，扫罗你看今天可落在我手里面了啊，那就是该一千个杀一万个剐啊，这个不仅要杀他，而且要羞辱他到极致啊。没有信仰的时候是这样啊，有信仰的时候这个权柄是神赐予的，神赐予的不是说他应得的啊，而是事实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尊重这个事实啊，我们尊重这个事实啊。所以啊，这个西方民主是啊，无论是英国的议会制，它是议会君主制啊，这个国王还在啊，他女王还在，但是女王不直接参政了啊，由议会来参政的。美国的议会总统制，总统跟议会同时来参政啊，以及现在有个 House 啊，就这样。啊，法国的议会共和制，它是 republic， 啊，这个我就不展开去讲。但是不管怎么样，它都是基于基督教基本教义它产生的，就是说要分权，啊，要多党，要分权，啊，要这个有竞选来产生这个议会也好啊，是这样。啊，那么这个西方的这个制度，我们可以看到19到20世纪哈，它政党制度的形成、文官制度形成、法治与公民权利义务的制度的建立哈，啊，这个是比较啊，这个就是说按部就班的。那么一直到20世纪到第二次大战的话，它是这个啊，其实国家的这个官僚机器就加强，特别是当德国的话啊走向这个到 fascist 啊。啊，它是这样的一个，那么大家在这个时候就发现这个事情是不能够 work 的。那么二战以后，那么民主制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特别是这个公民权利的扩大啊，种族歧视的减轻，以及工人和民众有条件参加企业管理、社会福利啊。那可以说啊，咱们这么说吧，这个学马克思主义谁学的最好？是毛泽东呢？还是邓小平呢？还是我们各界的领导同志呢？啊，学习马克思主义最好的是资本主义。可能我们就是资本主义 这个国家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学的最好的，他为什么？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呢？这个是我个人所讲的啊。这个学马克思主义，你看他现在学的，没人去遵守的是吧？哎，学马克思主义学最好的是资本主义，怎么样呢？他把资本家跟这个跟老百姓这个界限打没了。啊，如果你拥有股票的话，你拥有100股的 Facebook， 你就是 Facebook 的小股东，而不是大股东啊，不是大股东。那你是资本家呢还是老百姓？比如说你给 Apple 你打工的，我是为 Apple 来工作的，我拥有 Apple 1000股的这个股票，你到底是员工呢你还是老板呢？ OK， 哎，所以啊，那在社会福利的这方面，那你像到北欧的话，那完全是看病是不要钱的，这个在美国还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资本主义这国家，他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最好，因为什么？他学到了，看到了问题，他去改，他去做，啊，当然不是说他已经完美了 ，no，different， 啊 ，different story， 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总体的表现的传统的代议制的衰落，啊，行政集权和民主的形成，共同参与民主制，啊，这个是我们现在你可以看到，哎呀，美国的选举是不是有点搞得太过分了？你看这么的这个这么的啊。这个选举的时候，我不知道就大家有注意过没有，你这个选举的当天那个投票日，你不能够有任何的 bus 和就是多人能够开的这个车开到方圆 3 mile 以内，必须开 passenger car 走路去。那为什么？就是怕你花钱一车一车的人拉来去选举啊。OK， 这都是有法律有规定的啊。你在选举日开车到投票地点 3 mile 以内的话，警察要抓你的。OK， 因为有啊，这个作弊的人太多了。OK， 啊，不仅说这个中国啊会作弊，美国一样哈，因为什么？是人呢 啊，因为是人，所以这个西方的政策，我们就是有这一点，我们要理解啊，基于人都是有罪，我们要分权，相互制衡，相互制约，发展出了民主制度。啊，当然你可以说现在的民主制度简直是 corrupted， 啊 ，corrupted to the core， 啊，好像就是腐败到极点了。你看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什么事情都是在扯皮。It's another story， It's another story。这个不是神的问题，这个是人的问题，啊，这个是人的问题。好，那么从大的方面，我们再讲到人际的关系，这个是我一点的这个理解哈。那么人际的关系。哦，这个人际的关系哈，有可能有两种吧，我觉得可能有两种。第一种是我们大家相互捏把柄，我们大家相互利益制衡。哎，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就说的不好听一点吧，是黑帮政治哈，黑帮政治啊。这个大家看《教父》的时候是怎么样？哎，你要入我的这个 ，yes， kill somebody on the street。And I use my phone to record it. 哎，稳定啦，对吧？这下子我抓住你的把柄了，你能不听我话吗？你能不为我们的党国效力吗？因为你是什么？因为你杀了人了，啊！你不听话的话，我就把这个证据交给警察，你就要去坐监牢，啊！这个想法啊，非常的原始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原始的，出于人的罪性的啊，这个是出于人的罪性的啊，这个就是走后门和复杂的社会的这个关系的原动力。因为什么呢？哎，因为这样的一种关系才稳定嘛，就是官官相护嘛。为什么官场现行记呢？你说为什么官场现行记在中国就很发达呢？因为中国这个基督教进了中国以后，他没有发展起来，大家不认为是基督教，他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丑陋的、罪恶的。我们用罪相互的连接的时候，哎，稳定了。天哪，天哪，这哪叫天国啊？这不是地狱吗？啊，我们用罪相互连接的时候就稳定了。啊，但是他完全没有看到，哎，他完全没有看到有另外一种人际的关系是什么。是神的关系啊，是神的这个公义和他的信任在这里相互制约的一个关系啊。那神在 这个世界上建立了这个国土以后，那就是公义，就是法治，就是体制建立的时候，你不需要用我抓住你的把柄了，然后我们的关系就稳定了，你也抓住我的把柄，我们关系就更稳定了，不是这样，而是什么？一个无条件的在神的条件下面的一个信任，一个 trust。我相信你这关系，我不需要去走后门嘛。你有规定该怎么做事情，怎么做事情。我说，如果要把绿卡制度放在中国的话，你可以看到有多少人走后门拿到的绿卡，最后的话你一查，都可能绿卡要取消的，这都是不符合规定办，啊。那么其实我认为啊，这个神国降临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个社会的进步必然要从一走到二的，啊。那其实这个你去看这个动物世界也很有意思的啊，动物的世界那个猴王啊，哎，要给他贿赂的，哎，要给他贿赂啊，要拿了好食物要给他吃，哎，这样的话他不打你，啊，所以动物世界它也是这样的，这个是什么原始的罪性的，啊，这个是低级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那么这个人际的关系跟这个社会的跟这个政府的关系那是环环相扣的，啊 ，mutually interactive， 啊 ，mutually 这个 interactive，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东西都是在哪儿来的？哎，的罪和神性，啊，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有神性吗？太有了，有罪性吗？也有，我们怎么办？我们要把那个罪性减小，我们要把神性要扩大。这个是我说的社会进步，啊，这个是我说的社会的进步在这里。那么这个大家还非常的这个 confuse 一点，就是政教分离。政教分离不是说政治和信仰要分离，而是政府和宗教要分离。OK， 那么这个一样，你去查的话，政教分离，它 Wikipedia 它无所不有啊。那么是指的是政府，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人，宗教的这个领袖首先反思基督教的真理，啊，他们就因此就带来了这样政府和教会权力各自界限，他这个要分离，其实就是说这个政教分离是啊，政治政府，啊 ，the governing machine 啊，和你的啊这个。宗教啊，这个是要分离，因为什么呢？宗教可以很容易的有一堆人，那为什么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前一段的像法轮功什么也好，它可能是一种宗教形式。那当它跟政府去对抗的时候，它如果对抗还成功了的话，它就是一个以宗教来控制政府的，啊，所以当这个利益集团雪球滚到这么大的时候，那人的罪性就完全就体现出来了。所以我们有很多的 question， 为什么这个人可能本来是一个好人，当他当选当了总统之后，可能看到他很多的，哎，做的坏的这方面，不做总统的时候没有这个坏的方面，不做领袖的时候没有坏的这方面，做了之后怎么有这么多不好的事情有发生了？为什么？因为什么？诱惑。你这个诱惑，你比如说我们从个人的经济的诱惑，一直到教会，比如说这么大的一个团体的诱惑，一直到一个比如说 Ohio 这么大一个地方的一个利益的诱惑，一直到国家的诱惑，到国际上的这个利益的诱惑，你是顶不住的。 OK， 你只有耶稣基督能顶得住。为什么呢？我们待会儿也看到比拉多问他，你到底要干什么？你这个人真是奇怪了，你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又不造反，你到底想干什么？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没有这样的一个人的求死的人，因为你说你是犹太的王就是要造反，但是你又反对要造反，我杀不了你，我不知道怎么要杀你啊，没有用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政教合一的话，第一个在宪法中明确规定政教分离的国家就是美国啊，就是美国，但是美国这个国家这个政治和信仰是分不开的啊，所以我们大家不要啊，认为政府就是政治，政治就是政府，啊，宗教就是信仰，信仰就是宗教，不是的，啊， 它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这国家是一个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那么你可以看所有的，包括现在 Trump 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基督教信仰的背景。啊，这个我总结了一下，这个看了一下啊，从第一任开始啊，不要看他上的啥大学啊，这个 Trump 现在说拜登上的大学很野鸡啊，不说不够好啊，那 don't worry about that 啊 ，don't worry about that，worry about here，OK。他的宗教信仰啊，你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有，我列了两页哈，这个一直到奥巴马啊，你包括 Trump 在里面哈，这个啊一样哈，只有一个人是天主教，其他全部是信教啊。你可以说，哎，这个人看不出来是基督徒嘛，干了很多不好的事情。Let me talk about another time. 如果他们不是基督徒的话，他更糟糕。他们就是什么？他们就是薄熙来，他们就是周永康。薄熙来跟周永康在位的什么？那是高高在上清官，好人。下位的什么？哎呦，天哪，怎么搞的？这下进入了灵异世界了，贪了这么多钱，这么多的情妇，这么多的坏事，还杀人。你看，他太太还杀人。这是什么啊？我的意思是说，在这么大的利益的诱惑下面啊，已经挺好的了，已经挺好的了啊。你可以跟我们中国所抓出来这些贪腐的官员去比一比的话，美国有没有，哪怕台湾也都是这样的啊，韩国也是这样的。上一届的总统是什么？哎，第一件要事情要做的，抓住他，怎么进监狱，怎么能够让上一届的总统进监狱？美国还有没有？美国已经很少了，啊，这些总统在这么大的利益的诱惑下面已经算不错了，啊，这个是我想。那么他的政党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啊，最早的是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这个 Jefferson。那为什么两党之间在争论呢？联邦党就是说要大政府，啊，那 Jefferson 他的一个观点就是大政府就是一个黑帮，啊。Big government, it's a criminal, 而且是 organized criminal, 什么叫黑帮? Organized criminal, 他说 big government is organized criminal, 所以 Jefferson 他的观点就是要民主, 就是要民主。那民主，他这个民主共和党连续，从 Jefferson 以后连续当了三届，联邦党就倒台了。联邦党就变成了这个国家联邦的国家共和党，到最后灰合党，啊，最后变成了共和党，啊，这样的。民主党他一直奉行的是 Jefferson， 这个 Jefferson 他没有特殊的教派，不是说他不信神 ，OK， 他只是在新教里面没有一个归属的教派，他不是有一个归属的一个 church， 啊，我们可以看到圣公会。啊，我们可以看到唯一神教派啊，这个你可以看到，他只是说没有归属，但是他是基督徒啊，他去做礼拜的啊。我们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基督徒，包括林肯啊，包括啊，这个影响啊，这个国家影响后代的这些制度在里面哈。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他们的这个宗教信仰的背景和他们的一些治国的理念哈。这个有很多的 story 啊，没有时间去展开了。那么耶稣对政权政治的态度哈，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路加福音的时候就把这个就讲得更好了哈。那么，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不可以？这个把我们逼到死路上，我们要造反呐！”内中有彼得啊，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啊，当然这个记录有点这个出入哈，不是说那么一样，但是。这一点把那个人的耳朵治好了，不仅没有什么，不仅让他收刀入鞘，而且把他治好，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参政不是什么，不是反政府就是参政啊，那就糟糕了啊，不是说反政府叫参政啊。那么约翰福音的这个里面记载了这个事情，你看就是很太对了。你看，比拉多说， 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把祭司长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啊，你做了什么事呢？他耶稣就说了，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于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理解不理解？我们如果是属于这世界的，我就拿起刀枪来跟你们干。你比拉多是罗马人，对不对？啊，我就跟你要斗争到底，我要拿枪刀枪跟你要斗争到底啊！但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我的国是属于和平的君王，我要带和平给这个世界。所以比拉多非常的 confused，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你又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又反对造反，而且还这个让大家收刀入鞘，而且把他的这个砍掉的耳朵给治好。你说这个人是要求死还是要干什么？啊，他认为这个人疯了，他认为这个人疯了，啊，所以就大家看这个的时候有没有看出他耶稣的态度？耶稣如果他的国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他就要反政府，但是他不是。那么下面马太福音的时候，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打发他的门徒同西律党人去见耶稣，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人，并且诚诚实实啊传神的道。这个时候就是要在这里要陷害他啊，说你的，请告诉我们啊，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啊？这个耶稣看到他的恶意，假冒伪善的人呢，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钱给我看，拿了一个银钱来，这像和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啊。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啊，耶稣说这个话不是祝福该撒，而是说他有神给他的权柄。这个神给的权柄，我们一定要理解成是该撒。通过这个人类的社会的历史，他达到了这个地步，他成为了君王，这是一个事实。你为什么要去 deny 这个事实呢？他要管理这个国家的，那他管理这个国家的话，他要用钱怎么办呢？我们就只能是交税的，而不是拿起谁要收我的税，我就刀枪跟他干。你看现在他美国有没有大家可以来拥枪啊？有没有这么说？谁敢收我的税，我就跟他干？没有的。他有他的政权在里面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啊，彼得保罗所写的这个罗马书，那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13章1到7节啊，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是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哎呀，你说，哎呀，保罗真是太弱了，太逊了。怎么能这样呢？我们咽不下这口气。罗马人，保罗在写这一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保罗在写这一段的时候是非常的黑暗的时候，啊，基督徒被迫害，基督徒被禁在沥青里面，啊，这个倒挂着点油灯，啊，穿上兽皮跟老虎狮子去在斗兽场里面去啊斗，然后这些贵族君王在上面看。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保罗说：“你们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怎么样？400年以后不到就 change 了。这个宗教的力量，这个信仰的力量就是这么大。他400年以后 change the world。啊，如果当时他们 全部去跟在这个保罗写了这个以后七八年吧，就是尼禄王的时候那是非常的黑暗的时候啊啊，尼禄啊是罗马王非常黑暗的时候。但是怎么样呢，基督徒没有去怎么样造反，没有去造反的时候，这个时候反而是在经过几十年上百年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罗马的帝王啊，他军事坦丁认为基督教是可以啊这个来，当然他这个最后这个立为国教，这个是他的一个错误哈，但是基督教的发扬啊，不可以不说有这个当代的人他尊重当权的，尊重这个掌权的人他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在这里。他不是说祝福他们，他并不祝福这些邪恶的当权人，而是他为他们来祷告。那么耶稣还有啊，这个在政治上有这个头脑的，其实他把这些门徒啊是不同党派的人都聚集在一起啊，所以其实我们做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们不需要说哎你看这个某某某因为是对教会好所以我们就选他啊，并不是这样的，而是以耶稣为大啊。这个你比如说奋锐党的西门和税吏马太啊，这个奋锐党跟税吏不是一家人啊，啊从来也搞不到一起去啊。这个税吏啊认为既然罗马人当权，那你就尊重他，你就该交税对吧，我帮罗马人来收税啊。那奋锐党呢，他说哎这个首先这些油监啊，不是汉奸啊，是油监啊，油监就应该第一个被煎油锅啊，这么坏的人啊。奋锐党，什么叫奋锐党，激进党啊，就是这个激进党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怎么样，在耶稣下面他们都是做使徒啊，使徒行传里面你可以去看看啊，这个彼得跟这个那都是不一样的啊。那耶稣来的时候哈，这个是以色列让他要造反，其实他不是的，他是要完成天父的计划，让万国万民合一，让这个和平的世界达到地极到天边。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怎么样来对待政权政治的态度啊，所以这个误区哈，这个我也是看了这个就是以前太妍说他们那个妹发的这个，我也是在大选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我觉得他们讲的也挺好的。几个误区都在这里，政治太重要了，政治是最重要的，政治是 everything。选了谁当选以后，这个我们以后这四年就好过了啊。这个的也是不对的啊，这个并不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总统是人哈，他不是个完人啊，他有好的他有坏的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不能够完全一概而论，也不能说哎政治就是不重要，千万不要去参与政治，投票我从来不投，投什么票，不投票啊，不表态不投票啊，公共场合不讲任何人啊，这个不是这个基督徒哈，这也不是哈 那么还有说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总统是基督徒，哎你看我们也刚才列了哈，美国的总统你可以看啊，咱们就这么说吧，你不要说是非基督徒啊，非新教的都很难当选总统，奇怪吧啊，因为美国是立足在基督教上面，是立足在新教上面，它不是立足在东正教，也不是立足在天主教上面，所以传统的天主教和东正教徒的话，在美国的话，他是选总统的时候是少数人啊，这个时候他少数人，他很奇怪啊，那你就不要说这个人是非基督徒啊，他是选不上的啊，他永远也选不上的啊，但是。是基督徒怎么样，哎有好有坏，有好有坏，他也是人啊，他也是。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特别在这个大选的时候，就是说你看我们一定要宣扬啊，这个某某某总统他是你看 conservative， 他是这个，所以他代表的就是神的党派啊，那可不是哈、啊、那可不是，真的不是啊，他不能代表神啊， 这个神只能在他们里面来做王，他们不代表神，啊，他们既不是先知，也不是天使，啊，千万要放弃这个幻想哈，啊，不要去这样，啊，也不要就是说啊到处去拉票啊，也不要到处去拉票，我们这个教会非常 pro 谁是谁，我们就一车一车的去拉票啊，不要这样，这个我刚才说了，这个用这个 bus 去拉人的话是犯法的啊。是犯法的，这个是犯法的啊。我们比较正确的态度呢，我们要理解政治是我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当我们群居的时候，这个是我们的啊，这个义务也是我们的权利啊，也是我们的权利。所以你可以去投一票的，你就可以去投一票啊。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积极的参与啊，你可以积极的来参与，但是参与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人为大啊，以神为大。啊，那么以神为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是可以让更多的不同的这个啊思想的人都集合在这里啊。那么以正确、以公义为这个世界来造福的话，那么这个造福是极大的啊。我们不要看这个当权的这时候哈，比如说哈，我就是举个问大家一个最简单的你们认为是这个美国的某某某总统所立的这个。所立的这个规章制度对这个美国或者对以后的这个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呢，还比如说是毛泽东或者是蒋介石所立的一个制度对这个社会以后哈，不是他当政的时候啊，在他当政以后，在他这个死后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呢？哪个产生的影响更大？我比较了一下啊，还是信基督教的产生的影响更大。比如说林肯把奴隶制的废除啊，或者是什么啊，这个可能是更加大一点啊。那如果是只是说集权制的话啊，那你说这个秦始皇也是啊，这个影响非常大。哎，秦始皇你要是在当时的时候啊，焚书坑儒，货币统一，那个会讲他国语言的全部被杀死，只能讲秦话啊。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秦话，嘿。我们现在讲的是西安话哈，这个西安话，这个是秦国的话才能够活得下来，不讲秦国的话都活不下来哈。所以啊，还有在这个政治活动中，我们要这个神掌权啊，我们这个政治也是需要容神一人啊。那么我们能做的非常好的一点，就是为执政者、为掌权者祷告。啊，我们如果是一个平民，为他来祷告；我们如果是一届的百夫长啊，那我们如果是百夫长的话，就为执政者、党权者祷告，同时不用神的这个公义和这个怜悯啊，来运行我的工作啊，来让他达到的更好。我们是千夫长就做千夫长的事情，是百夫长就做百夫长的事情，是一家之主就做一家之主的事情。这个是我们啊，如果看到这样的话，那这个政治的话就会为人类造福，啊，就会为人类来造福。所以我们就今天的话就讲到这里啊，基本上也是我个人的思考，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从圣经上看政治和政权，啊，看我们的态度，啊，然后希望大家在这次大选和以后的大选当中。啊，真是能够让神掌权啊，让神掌权，以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求神掌权，啊，好，那我们有什么的话也可以慢点再分享，啊，那么回应的诗歌的话，我选的是主导文，为什么选主导文呢？神掌权，啊，我们的祷告求神掌权，好，那这个。郑鹏放一下吧。
你先 stop share 吧。
啊，我先 stop share， 然后我们可以祷告一下，然后就求郑鹏放主导文。啊，现在主天父真是在这个敏感的时候，我们也是选择了这个题目啊，真是求神你怜悯啊，让我们交流思考。啊，并不是让我们激进，啊，神，你可以看到耶稣在被捕的当日，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而且他在跟比拉多回答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是君王之子，带和平给这个世界。真是求神，你给我们这样的心智，让我们在各自的岗位，在各自的角色，在这个社会的一个政治人际关系当中，发挥神你的力量，让更多的人荣神，让更多的人受益。啊，真是让我们再次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
曾鹏的录音可以停了啊。
天上